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一起探索科技界的最新动态。首先，我们将深入了解谷歌推出的第七代 Tensor Processing Unit Ironwood， 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 AI 硬件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还将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对 AI 能力的认识。紧接着，我们将讨论 Google 最新推出的 Agent 2 Agent 协议，这一新技术如何让 AI 代理之间的互动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最后，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个创新的数据库系统 SpaceTime DB， 它如何彻底改变多人在线游戏后端的构建方式。加入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谷歌最近推出了名为 Ironwood 的第七代 Tensor Processing Unit。TPU， 这是专为推理而设计的。这款强大的 AI 加速器为处理大型语言模型和专家混合物等思考模型的巨大计算需求而构建，能够扩展至9216个芯片，提供 42.5 exaflops 的计算能力，使其比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还要强大。Ironwood 标志着 AI 及其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提供实时信息供人们解读的响应式 AI 模型，过渡到能够主动检索和生成数据、协同交付洞见和答案的推理时代。这款 TPU 为支撑下一阶段生成式 AI 及其庞大的计算和通讯需求而生，不仅具备增强的 Sparse Core， 还提高了 HBM 容量和带宽，并改进了 ICI 网络。对于 Google Cloud 客户来说，这意味着能够以高性能和效率处理苛刻的 AI 工作负载。评论区里，网友们对这一突破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机器学习芯片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大家普遍好奇 Ironwood 将如何对抗如 NVIDIA 这样的行业巨头。同时也有声音指出，对于一个只存在于云端的硬件来说，它的实际可用性还有待观察。此外，一些评论者对于标准化基准测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希望能有更透明和一致的比较标准。Google 最近推出了一项名为 Agent 2 Agent A2A 的新协议，旨在提升 AI 代理间的互操作性，以帮助人们通过自动处理日常重复或复杂任务来提高生产力。企业正日益构建和部署自主代理，以帮助扩展、自动化和提升整个工作场所的流程，从订购新笔记本电脑到协助客户服务代表，再到协助供应链规划等。A2A 的推出使得即使是由不同供应商构建或处于不同框架中的代理，也能够在孤立的数据系统和应用程序之间协作，这不仅能提高自主性，还能在降低长期成本的同时放大生产力的提升。A2A 获得了 Atlassian、Box、Cohere、Intuit、LangChain、MongoDB、PayPal、Salesforce、SAP、ServiceNow、UKG 和 Workday 等超过50家技术合作伙伴的支持和贡献。它通过允许 AI 代理之间安全的交换信息和协调各种企业平台或应用程序上的动作，为客户增添了重大价值。现在，客户的 AI 代理可以跨整个企业应用程序生态系统工作。评论区的网友则显露了对 A2A 实用性和未来影响的好奇，有的评论提出对与现有协议如 MCP 的比较等技术性细节的探讨，表明了业界对于这一新协议的高度关注和期待。著名的摄影收藏家 Henry 和 Nancy Rosen 汇集了一系列19世纪的日本照片，这些照片原本是黑白的，后来由艺术家手工着色，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技术。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跨度从1860年到1900年，这意味着最早的照片拍摄于明治维新之前，当时日本的最后一个幕府将军还在统治着这个国家。从许多观点来看，这些照片中的日本与今天的日本大相径庭，若是当年的人们重回现世，可能都无法认出现代的日本来。评论区的许多网友对这些照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的称赞还能在日本的某些地方看到类似的风景，而有的则感叹如今许多特有的建筑和风貌已难觅踪影，只有少数地方如白川乡这样的地方仍保留着往日的风貌。还有网友提到了一个与集美博物馆合作的项目，通过网站展示19世纪的日本照片，使用对象检测技术让用户能够搜索不同的收藏集。总的来说，这次的图片展览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过去的日本，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保护和欣赏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考。在最近的一次听证会上，一名举报人指控 Meta 公司破坏了美国的安全与利益。这位前全球公共政策总监表示， Meta 的行动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所有使用这些平台的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的伤害。 评论者们普遍认为，广告技术公司使用与促销商品相同的工具来操纵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信息战的一种形式。相当一部分网络评论认为，脸书等公司应当在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后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此外，有评论者对举报人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如果举报的内容属实，他为何不公开更多证据？整体看来，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反应混杂着对技术巨头操控信息与影响政治过程能力的担忧，以及对举报人动机和时机选择的质疑。Anthropic 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如何利用 AI 工具 Claude 来辅助学习。这项研究基于对100万条匿名学生对话的分析，揭示了学生们如何将 Claude 整合进他们的学术工作。研究结果显示 ，STEM 专业的学生，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这类工具。比如，计算机科学的学生占了使用 ChatGPT 对话量的 36.8%， 而这个专业只占美国学位的 5.4%。另一方面，商业、健康和人文专业的学生相对于他们的注册人数使用这些工具的比率较低。研究还发现，学生与 AI 的互动可以分为四大类：直接解决问题、直接输出创建、合作解决问题和合作输出创建。其中每类互动的比例大致相同，反映了学生对 AI 的多样化使用需求。总之 ，Claude 作为一个教育辅助工具，在提供学术支持和提高学习效率方面显示出了巨大潜能，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学术诚信和批判性思维技能发展的重要讨论。评论区的网友对此有深刻洞察，一方面赞扬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带来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担心它可能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造成长远影响。SpaceTimeDB, 一种面向多玩家游戏的交易性关系型数据库系统，彻底改变了构建游戏后端的方式。这项技术使得开发者可以直接将客户端连接到数据库，并在数据库内部执行逻辑，从而省去了部署游戏服务器和管理复杂的运维基础设施的需求。SpaceTimeDB 的创意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数据库，同时也兼具服务器的功能，实现了高性能，每秒最多处理100万笔交易，延迟仅约100微秒和高吞吐量，极大地简化了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开发过程。根据来自评论区的反馈，尽管 SpaceTimeDB 的技术前景令人期待，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要求开发者重新调整他们的思维方式，以适应这种新的结构重组，还有技术是否真的能适用于特定用力的考验。评论中有人提到，这类技术的成功往往依赖于有清晰愿景的领导者能够通过开源项目展示其优势，而 SpaceTimeDB 是否能成功，可能还需要看其背后的团队是否能通过例如他们的势力游戏 BitCraft 来兑现其承诺。此外，还有评论关注到使用 SpaceTimeDB 是否真的比传统的游戏服务器更有优势，以及如何将现有的游戏开发框架如 Unreal Unity 与之整合的问题。如果你计划赴美旅行，那么了解如何锁定你的手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据《华盛顿邮报》3月27日的报道，面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检查，旅行者需要提前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被要求，你是否愿意解锁你的设备，让检察官查看你的智能手机、平板或电脑？或者你选择拒绝，从而冒着被耽搁、没收手机，或者被拒绝入境美国的风险？评论区中大多数人表达了对目前美国的隐私和数据保护状况的担忧和批评，尤其是在国际边境检查时。有人建议完全避免前往美国，比较这种情形和过去的苏联，强调当时人们对边境过境的预期以及可能被安全服务跟踪的事实。可见，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即使在自由的国度，个人的数字隐私和数据保护也变得愈发重要，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Linux 系统中有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就是 KERT 技术，被誉为瑞士军刀级的多功能工具。这项技术能在你遇到 Linux 系统无法启动时成为救星。简单来说，如果你可以访问损坏或无法启动的 Linux 机器的硬盘，比如通过从 Live USB 启动，或将硬盘作为另一台 Linux 机器的额外驱动器插入，你将以特定方式挂在这个硬盘，让你当前的 Linux 绘画认为这是当前运行系统的硬盘，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创建一个基于两样东西的文件树，一被挂在为主机操作系统斜杠文件夹的损坏系统硬盘分区，和二一些特殊系统文件夹，这些文件夹包含了当前运行的 Linux 系统所需的系统信息，通过执行 KERT 命令在这新组装的文件结构上，你的当前 Linux 绘画将会用这新的文件夹混合体替换其当前文件系统。 使用这种方法，你接着可以运行各种命令来修复或诊断你的系统，例如 Debian 机系统上的 apt upgrade、 dpkg reconfigure 用于修复损坏的包，或其他取决于你系统的具体情况的命令。评论区的网友们分享了各式各样的个人经验，从使用 Qt 来修复软件错误，到通过它迁移数据，甚至还有人提到如果有更好的 Qt 或者类似的新内核系统调用就好了。有趣的是，一些网友回忆起以往使用这项技术的情况，证明了它不仅实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您能通过今天的内容更深入地了解了科技世界中那些令人振奋的进展和变革。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到满意，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期待科技未来的无限可能。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您能通过今天的内容更深入地了解了科技世界中那些令人振奋的进展和变革。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到满意，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期待科技未来的无限可能。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根据 The Verge 的报道，特朗普政府下的司法部将不再针对加密货币欺诈行为成立专门的执法部门，这标志着一个结束所谓以监管为手段的起诉时代的举措。副检察长 Todd Blanche 指导联邦检察官停止对数字资产施加监管框架影响的诉讼或执法行动，并告知他们不再针对虚拟货币交易所、混合和洗钱服务以及线下钱包因其用户行为或无意中违反规则而进行打击。 Blanche 下令关闭与新政策不一致的正在进行的调查。总的来说，虽然某些政策上的调整可能引发了对监管松绑的争议，评论区的网友们对于这个标题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其有些误导。有评论者强调，不针对交易所用户的行为进行打击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有人担忧这可能为欺诈行为提供便利。不过，大家普遍对于专注于打击利用加密货币进行犯罪活动的决策表示赞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您能通过今天的内容更深入地了解了科技世界中那些令人振奋的进展和变革。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到满意，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您的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期待科技未来的无限可能。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